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我是李亚飞。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一个其实并不新鲜的一个争议话题吧，那就是所谓的文科无用论哈。最近我们看到呢，澳大利亚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学生修读理科领域的人数呢持续保持增长。那么在华人家庭中呢，我相信文理分科怎么选，学文科到底有没有前途，几乎成了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是的，在有一场直播连麦中呢，
亚飞，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哈。近年来呢，文科无用论在网络上呢被反复的放大哈，有人说呢学文科找不到工作，那么 AI 时代呢最先被淘汰的就是文科。
对，也有人认为呢真正决定社会走向的呢恰恰是文科。
哎，听众朋友，您或您的孩子是如何选择文理科目的呢？在您看来，有用和适合哪个更重要呢？
欢迎您参与今天的讨论拨打13007993233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了哈，但是我们稍微占用一点点时间给您提供一点点的背景信息哈。那其实谈到文理之争呢，在华语网络上有一场非常经典的网络大辩论哈。那在一场直播连麦当中呢，有家长就表示说，我的这个孩子呀，数学能考到140分，当然这是在中国大陆哈，但是呢孩子却不想学理科。当时有一位考研名师哈，现在已经被封禁了哈，名字叫张雪峰哈，他回应说，哎呀，所有的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舔。
对，然后他还有一个言论，就是作为学新闻学的我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两眼一黑。他说报新闻学就把孩子打晕。对，然后张雪峰的这番言论呢又给文理之争添了一把火，再次激起了文科无用论的相关讨论。
是的，那么在中国呢，公开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哈，经教育部审批撤销的文科专业总数呢达到了1422个。那这个现象呢也反映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在调整哈。那么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研究机构麦可斯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呢，在中国2023年的毕业生中呢，教育学、传播学等等这些文科专业就业落实率方面呢，排名是垫底的。那么谁的就业率是最高的呢？
工学以6709元的平均月收入稳居就业毕业生收入的榜首。
是，那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哈，亚飞，我们看到在莫里森政府时期呢，2020年的时候政府就宣布了一项改革方案，提高人文类专业的大学的学费，降低与就业有关的比如说科学呀、技术呀、工程和数学，其实总而言之就是理工学科专业的学费。
对，那么这项公告呢是名为就业准备型毕业生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该方案计划降低预期就业增长最快的专业的学生学费，同时提高那些被认为对经济贡献较小的专业的学费。
嗯，几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新数据哈，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中呢，这个 STEM 也就是理工科的学科人数是一路走高的。那我查到的数据哈，在截至2024年统计年份的十年之内，计算机专业的修读人数是上涨了 91.4%， 其次呢是健康是 25%， 然后是建筑和建造 23.4%， 工程学呢是 15%。
那么反观文科的数据呢，在澳大利亚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呢，2010年至2023年间语言和文学专业的入学人数下降了 40%， 人类社会研究专业的入学人数下降了 33%， 哲学和宗教研究专业的入学人数下降了 30%， 那么政治学和政策专业的入学人数下降 23%。 而由于包含了相对热门科目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专业的就学人数只下降了 8%。
这是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学生在文理选科方面的一些大趋势哈，仅供您参考。那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哈，我们想跟您讨论的是文科到底有没有用哈，因为很多人管它叫无用之用。那学文科是不是最容易被 AI 时代淘汰呢？还是您会认为哈，真正决定社会走向的恰恰是文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哈，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庄女士，庄女士早。
庄，我是吧？
哎，是，您好。
我有很多问题要说。
嗯。
所以希望能讲久一点，而且
如果跟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的话，非常欢迎您讲。
而且我觉得很有体验，因为我现在就很焦虑。我以后我的孩子他是学文科的，他是会计，
会计，
因为他很可能会失业的。如果根据 AI 现在的发展呢？他会计会失业的，所以我都很焦虑。我现在就想，如果他不学了个会计了，以后我女儿是学那个什么的，叫做pharmacy 就是
药学，对不对？
是，但是他就还是有问题的。如果在中国啊，pharmacy 已经是用那个电脑代替。他们在医院里面完全都是机械化的。我也是很担心我女儿以后如果像中国那样，我女儿也是要失业的。我儿子会计也是要失业的，两个都是被淘汰的准备科，还有律师也是要被淘汰的，还有医生可能也会被很多淘汰，因为 AI 可以代替大部分的文科职务，医生、律师、会计，还有pharmacy 就是药剂师，都是存在的。所以我现在有焦虑，我说以后我们孩子怎么办，他们要学什么才可以。但是我最近已经想好了，我觉得文科还是有前途。你看看高志森吧，高志凯是不是啊，他就是文科生的榜样。如果你能做到像他那样，把那个中国跟什么的沟通做起来，他究竟是名声鹊起的一个文科生的典范。如果你做到像他那样，你可以在政治，他是邓小平的翻译
哦，谢谢您
介绍。是文科的典范，如果能做到他样，他在印度那个讲啊，他们印度人都认识他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了，他就是文科生的顶流。他们就说高志凯就是文科的顶流。所以呢是有前途的，问题你要怎么做，我现在
才能达到人家那个高度，对吧？
得到他的高度的话，我知道我的孩子以后，如果我的孩子结了婚以后，他们的孩子要学什么，文科生还是有用的。因为文科生呢以后呢，你做那个 AI 的话，我看了一些，因为我虽然是老了，但是我已经现在退休了，我是从87年呢来到澳大利亚，我来的时候是26岁，我呢就是那个时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大潮流，我的公司是国营企业，大企业，在广州市的，他们要倒闭了，我的老板呢，不是老板，是我们当时的经理 General Manager， 他贪污把我们公司的 东西啊、仓库啊，全部卖给了香港人。
陈女士，我
们就解散了。
请教您哈，
我们
这跟文旅分科有什么关系呢？您的这个
有关系极了、那个时候我就失业了，我没工作了，我是会计、我在中国也是学会计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在中国也要失业了，因为我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所有的国营企业都破产了，差不多。我所在的我工作的医商啊，他们基本上现在只有一两个企业还能够生存，就是哪一个企业啊？就是华侨企业。他们只剩下来了，其他全部倒闭的。
好嘞，
我是中央企业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要自负盈亏，没办法做，因为私人啊，他们很猛，他们能够很灵活经营，国营企业也都被那些私人的那个监督路面解决，就是那个经理他们。
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无论是文科理科其实都
全部都失业
了、只要你必须适应市场的需求才能活下来哈，就像 AI 时代一样哈，你找到那个 AI 不能替代的部分。
被市场淘汰的。
好嘞，好嘞，谢谢陈女士。
所有人都在被淘汰，我们被赶出社会。
哎呦，
为什么我到澳大利亚来啊？因为我要失业了，我的企业被我的 general manager 他卖掉了，给香港人私有化，他贪污了，把那个钱偷走了，然后我们企业我是很大的。
好嘞，谢谢陈女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打断您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希望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听您完整的故事哈。我们接下来留一点时间给其他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理解啊、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
早晨，大家好。
哎，您好，张先生，请讲。
我因为这个文科啊，一定要有。
怎么说呢？
很简单。好像，好了，听到没有？
听到了，您讲。
啊，这个文科一定要有，但是我们要加其他的专业。为什么呢？这个文科就是文字，我们懂不懂文字？啊，好像一个合同，你看不懂。啊，好像这个法律，啊。你要学法律，起码你要懂文字，文字不懂，这个问题也人家提这个问题出来，你不懂啊是什么意思？
好像懂技术不行哈，
但是一个文化还不够，就是 AI， 你们的文字里面你都不懂这个文字，你怎么懂 AI 呢？使用 AI 呢？什么文字最重要？但是文科还不够的啊，就是这么说。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哈，是您如何看待文科无用论这种论调？毕竟我们看到哈，澳大利亚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呢，这个学生哈，现在尤其是高分学生，学理科的人数保持增长，而学文科的这些学生呢，人数是越来越下降了哈。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仍在开通之中，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看法。不过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您的看法。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我是李亚飞。
那么在今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您讨论的话题是，哎，您如何看待社会上所谓的文科无用论的论调哈？您是否认同它呢？是真的感受，还是来自社会舆论、短视频和就业焦虑？您所在的行业里文科背景的人真的没有空间吗？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
哎，早。哎，其实文科无用论这件事儿呢，我觉得 他肯定就是这件事儿太武断了，他肯定不是无用的。但是呢，当下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文科人选的比较少，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参加了澳洲高考吧，
嗯，
然后当时我选的是生物、心理和 IT， 算是，对对，算是就是偏理，但是不是纯理，觉得，心理学算是偏文科一些。然后我觉得，之所以我这么选的原因，其实无外乎就是就业原因，
嗯，
就是你读的专业，大学可能会要求说，你选修什么样的课程，那么。我选什么样的专业又取决于就业市场的情况以及薪资等等吧。就我感觉就是文科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呢，首先就是相对来说在澳大利亚我觉得理科就业面会更广一些，无论是咱们经常看到的 trading 啊，就是那种就是学 TAFE 或者是那种 diploma 那种，就是很多就是建筑师傅，他们对他们可能就是会要求一些数学基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或者是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工程师啊，然后那个医疗啊，教育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合理，可沾点边吧。纯文科的东西可能我觉得会比较少，像艺术这种。当然阿德莱德的话是有艺术节的，但是说实话很多文科类的专业，除了播音或者是电视主持人这种还算比较有保障，但如果像那种艺术家或者是或者是研究历史什么之类的，
对，洪先生，你提到艺术哈，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经常听家长说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艺术家不是学出来的。其实你学艺术不一定能成为艺术家的，它不是一个这种划等号的因果关系哈。但是理科好像就是更大程度上能保证这个等号是成立的，你学了理工科总能找到一份跟你的领域多多少少沾边的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您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哈，洪先生。
是的，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几年前的时候我在澳洲我在阿德买了一把吉他，然后买二手的时候就跟那个人聊聊，他就是某大学的一个就是玩音乐学音乐的，然后也学了好久，但是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卖掉吉他，说这些东西能成为艺术家的毕竟是少数，
是啊，
然后那个音乐的话比较难找工作，所以他现在打算转行了。对，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学艺术人的悲剧吧，但有的时候艺术呢往往源自于苦难，很多时候艺术家生前的作品是不值钱的，但是就莫名其妙死后的话就一个一两个。
对，而且我们听流行歌的时候哈，就有一些流行男歌手哈，尤其是男歌手，就经常看到网络上有人说他这个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了家，不再当这个小白社会底层的时候，歌反而不好听了。
是是是，有的时候艺术的话就需要有点痛苦。
是，
这也是我觉得其实对艺术家来说很不公平，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功成名就了，反倒会有焦虑，反倒会灵感枯竭，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反倒是在最无忧无虑，也不是无忧无虑，最惨的时候反倒是灵感最多的时候。
是，
对。
好，那洪先生，我们看到刚才在采访中哈，也有这个高考状元跟我们说，他之所以选择理科哈，也是因为其实 ATA 选科的时候也是要考虑的，他高考评分系统的本身哈，以及这个我怎样能拿最高最高的分，那理科远远比文科要占优势，是这样的吗？以您的经历而言，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 ATA 的话就是文科。毕竟它算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就像咱们国内考的时候，如果你考数学的话可能真的能到满分，但是你考语文或者是英语的话有些东西确实很难拿满分。然后不过澳洲的话它的选择会多一些，国内的话除了那个生物化学地理政治生物反正就六七门课嘛，然后我是18年，我是2018年读的，2017年从国内离开的，然后我那个省份他已经教改了，所以也没有纯文纯理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澳洲的话好像也是没有纯文纯理的， 但是相对来说，确实纯理的话，可能你如果想，如果可以，还是能拿到高分的。但是纯文的话，就有点难，就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
哦，这话说得好。好呀，那非常非常感谢洪先生您的分享哈，尤其是给我们填补了一些我们这些没有在澳洲高考过的人的知识空白哈。非常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好吗？
啊，谢谢。
谢谢您。那下一位听众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早。
哎，我。
哎，您请讲。
哎，文化很有用的。你要用好它你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我现在回顾了几十年前吧，我现在70多岁了，我觉得怎么讲呢，你利用好你的语文就非常棒了。等于毛泽东很会利用那个他的笔把当时他那个管理了几百个八路军，几百万的八路军嘛，他发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三大纪律很多人都不懂啊。第一，这位年轻人呢根本不懂毛泽东这个人呢。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不打人骂人。
所以在您看来这是文科的魅力是吗？文科教人。
对了，而且他有八项注意。第一条，不准调戏妇女。买卖要公平，不准虐待妇女，就把那个。中国的红色江山打下来，还做到现在习近平了，所以文化你一定要利用好，用好它你就最棒的。
好的，谢谢刘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那听众朋友，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哈，就比如说有网友说这个理工科负责搞物质生产，文科该做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造东西，一个讲故事。不要小看讲故事，故事讲得好呢，一个300块的皮包可以卖20000块哈，附加价值也是一种生产，非常重要的生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跟亚飞就跟您聊到这里哈，更多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上跟您分享。我是宁馨，
我是李亚飞，
接下来呢是2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